们一同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最后一节，31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我们再看第二章的17节。我们或许先从16节开始读。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今天晚上继续讲到另外一位教父，他的作品是写给Dionysus 这位慕道友的一封书信，所以传统这封书信叫 Epistle of Dionysus。 那这位 Dionysus 基本上是一位慕道友，但是他有个很特殊的地位，他是当时罗马帝王 Marcus Aurelius 的老师。所以你看到这位教父他很有心智，他要得着皇帝，要得着这位老师，希望透过这个老师，他的归主会影响到这位皇帝。那当然教会历史里面没有讲到这位慕道友到最后有没有被 convince 啊，但是这封书信里面特别来说明基督教的合理性、可信性跟益处性，是合理的，是可信的，是有益处的。然后他在这封书信里面分了12个 chapter 12章，从第一章到第二章，他先讲出这个偶像拜偶像的愚昧，罗马人不应该去拜偶像从第三章到第四章就讲到犹太教的不足性 insufficiency， 为什么旧约要加上新约的启示，为什么要加上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讲到犹太教的一些的问题。然后第五章到十二章就讲到基督教的优越性，它的 superiority， 基督教带来的美德，带来的好处。所以他描写基督徒其实在这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就好比这个身体里面的灵魂。这个世界假如没有了基督徒，就好像这个世界没有灵魂一样，那么的重要。的确耶稣告诉我们基督徒是什么，世上的什么光跟盐。的确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了基督徒，就好像没有灵魂，就好像身体没有灵魂。然后他就定义说明什么是福音，他第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福音乃是神的道， Gospel is God's word， 神的道，神的话。那么究竟什么是神的话，神的道呢？他就进一步播下去就解释 Christ 基督 as the word， 基督就是这个道，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正道，他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然后呢他又再播一层所以你看到他的逻辑性非常强，他就再进一步来定义 Christ 究竟基督是谁。第一个定义，第一方面， Christ as God man，他是完全的神， 就像约翰福音所说的，他是太初的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更奇妙的，他也是人，因为道成了肉身，他是永远的神，永远的人子。然后第二方面，他的定义的更重要更精彩， Christ as the message， as the message and the method。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的信息，真理的信息，福音的信息。所以让我们可以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对这个福音信息的定义。让我们一同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福音就是一套的理论啊，一套的知识，但是我们看看福音是什么。我们一同来看第一章第一节。好，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福音的起头，他本身就是这个福音，福音是从他而出，从他而成就。所以让我们再翻到马可福音十五章，马可福音哥林多前书，对不起， First Corinthians，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临前十五章，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好，第二节我一同来。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上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你们的而且埋葬了，第四节又照圣经所说第三日复活了。所以什么是福音？福音就讲到耶稣基督，他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所以 Christ as the message， 整个救恩福音的信息是从基督而来，也在基督的身上成就，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也第三天复活。所以假如你要传讲这个救恩的信息，救恩的真理，你要把整个重点放在哪里？放在基督的身上。基督不是单单那位医治者，最重要的要讲了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但很可惜，今天我们发现很多的福音，我们叫做医治的福音啊 ，healing gospel 啊，耶稣是医治者，你信他，你就得到医治啊，从来很少强调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那么，另外他定义 Christ as the method 是整个救赎的方法啊。所以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第四章四章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拯救，只有他，只有 Christ 基督是唯一的方法，唯一的拯救。那这个方法我们再翻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七节，就有更进一步的说明。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七节，这个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同来看二十七节。好，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口的呢？用合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这一个方法是什么？信主之法，以基督，以耶稣基督，以主，信主为方法，不是立功之法。立功之法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什么一般的宗教，所有的宗教都是什么讲功德，讲行善，用立功之法，讲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行为。但是唯有神的方法是基督，接着信主之法，解释所有的宗教啊，都强调用人的方法，立功之法，唯有基督教唯一的真理，唯有基督啊，是接着信主之法啊。所以解释这位教父对福音这个好消息啊，一层一层的定义啊，先讲到福音是神的道，这个道是谁呢？是基督。基督又是谁呢？ God man， 完全的神人。更是什么？基督就是这个 message 跟这个方法。所以好像一层一层的从天到地上啊，越来越具体啊，讲到神的这个福音的内容信息，这个救法完全都在基督的身上啊，所以他是完全以基督做中心的啊。那么他就描写因着耶稣基督带来人与神的和好，这种的和好他表达是一种 sweetest exchange，最甜蜜的什么交换。为什么叫做最甜蜜的交换呢？他解释在他的第九章第五节里面啊，提到这个罪人的罪归到哪义者？归到耶稣的身上，而义者的义归给罪人。所以这个叫什么？最甜美的交换。你想想看，我们人的罪归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却什么给了我们。你不是给他金银财宝，给他善功美德，我们所有的什么都没有。人的义像什么破烂的衣服，一无可夸，我们却把我们的罪罪衣交给他，他把什么衣给我们了？把义袍给我们。他描写这种是最甜美的交换，这个世界上哪有这种的交易的啊？只有我们跟耶稣基督有那么甜美的交换。这种的甜美的交换，将来我们会读到马丁路德给他描写叫做什么啊 ，wonderful exchange， 你们在福音神学读过就知道了。所以你就发现马丁路德其实是看了谁的作品啊？看了他这位教父的作品，只是他换了个名字叫 wonderful exchange， 奇妙的交换，但是他叫做甜美的交换啊，就是同样的观念。当我们想到我们这种甜美的交换，我们真的是心被恩感，我们真的一无所失，一无贡献，一无好处，我们所有的只是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主啊，我是个罪人，我把的罪袍罪衣交给你，我把我一切的罪承认在你的面前，你为我的罪配上了什么？你的义袍。所以这样的经历对这位教父来说，他说太甜美了。可能那个罪袍在他身上是一种重担，一种冰冷啊，一种捆绑，但是现在把那个罪袍撕开了，交在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为他配上一件温暖的义袍，就好像当年亚当堕落的时候，神给亚当做了一件什么？用羊皮做的一件衣服披在他的身上。所以解释非常 荣美非常甜美的一种的经历啊，他描写叫做甜美的交换。那跟着他继续描写这个道的一些特点，他特别描写耶稣基督，对，一方面是太初的道，在永恒在永世之前就有这个道，但是他却描写这个道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却是每一天都是那么的新鲜的，是历久常新。 He is ever born young in the hearts of believers。 对这个道，耶稣基督他从太初永古就有，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每一天都是那么的新鲜，那么的年轻。描写这位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每天都觉得他是我们新鲜的一个的主，新鲜的一个供应。所以他说，对，耶稣基督他是太初永恒的主，同时他也是今日的主，是我的主，不但是永恒永世的主，更是今天我的主，是我今天的主。所以就像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所说，耶稣基督什么昨日今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永不改变。所以这是他对这个道，对基督的一个描写啊，我们信徒跟基督道的一个关系。然后跟着他就继续讲到这个知识，当然这个知识也是道的一方面的彰显。他就讲到这个知识跟生命的问题，那他特别用伊甸园这个的环境来说明这个知识跟生命的关系。那他是用什么的方式来说明知识跟生命？用伊甸园里面有什么两棵树，对不对？有生命树也有知识树。那我们刚才读了创世纪第一章三十一节，描写到神宣告什么，他所创造的什么一切都是好的，那包不包括这个知识树？包括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知识树的感觉就是，哇，因着神创造的这个善恶果树，这个知识树带来人的灭亡啊，好像这个知识树的果子啊，这个果子好像是有毒的啊，吃了之后就毒死了我们的先祖啊，带来这种罪的咒诅啊。很多时候啊，我们好像以为知识树是不好的，生命树是才好的。甚至有些牧师叫他说，哎，我们千万不要吃知识树的果子，我们要多追求生命啊，多追求祷告，多追求等候神，这个没有错。但是伊甸园怎么神怎么宣告知识树也是好的？那些问题出在，究竟亚当的堕落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究竟这个知识树跟这个生命树假如都是好的啊，那么究竟亚当堕落的原因在哪里？所以这位教父就讲到，其实生命树是好的，知识树也是好的，只不过亚当他的生命在被造之初是好，但是不成熟，就好像一个小的婴孩，他有生命啊，但是他这个生命他不成熟的，他的成熟需要经过这个一个的考验，特别是在创世纪第这个第二章 神对他的命令，让他在顺服上面可以成熟。等他能够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成熟的预备，然后神把生命树的果子因着他的顺服的显明，神让他先得着生命树，有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生命，顺服的生命，然后神再让他得着知识树的果子。所以基本上这位教父认定这两棵果树呢，其实两方面都是好的，只是那个次序不能颠倒。但很可惜我们的先祖亚当把这个次序颠倒了，没有等到他的顺服成熟到一个地步，神先给他得着丰盛的生命，把生命树赐给他，他就先去吃了知识树。他应该得生命，得了更丰盛，再先有生命，然后再去领受这个知识树的果子，让他能够可以有神的生命，在神的生命跟顺服里面啊，能够以神的心为心，按着神的心意来行，来定善恶。但是很可惜，他没有先得着这个神的丰盛的生命，就吃了三个果树。要特别在第三章怎么描写、啊、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个知道其实也是代表是他们制定善恶，不是照着神的生命，不是照着神的性情，不是在这个生命律里面的顺服来行在神所定规的善恶里面，还是按照自己的知道自的定规来定善恶。所以你发现其实这个生命树跟知识树是代表我们整个基督徒生命信仰追求的两方面的平衡，两方面的需要。所以让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你发现今天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藏着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这两棵树上面不平衡。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好，我们一同来读。论到第八章第一节，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假如只高举知识没有爱心没有生命，这个知识就变成什么？自高自大。就好像当年我们的先祖亚当没有先得着生命树，没有在顺服里面得着神生命的赏赐跟浇灌，就要吃善恶果树，要制定善恶，如神一样自高自大，结果带来堕落。但是知识本身好不好呢？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就否定了知识，哇，知识就很自高啊！但我们再看另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九节，接着怎么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要不要？要啊。保罗在这里祷告说要你们的知识跟个人的见识多而又多，但是你发现保罗在这里把这个知识跟爱心跟生命的次序摆得非常好。他先讲什么？啊，要在爱心上啊，要你们的爱心啊，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其实在原文他是讲到说 你们先要有爱心 yet， 但是也要加上知识和真理。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你们需要在爱心的基础上先有这样一个爱心跟爱的生命啊，生命的基础，然后再加上知识跟真理，各样的见识跟知识。所以这是保罗的秩序，先有生命，得生命得到更丰盛，然后再加上这个知识和各样的见识。所以这位教父非常强调我们先要得到生命树。那么其实这个生命树，我们知道在新约是预表谁，特别当我们读到旧约，读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啊，然后碰到这个苦水，然后神要摩西把一棵树丢在这个苦水里面，就变成什么？变得甜的。所以这个树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这棵生命树。所以我们要先得着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啊，他是我的生命粮，同时我们也愿意被这棵生命树，被十字架来跟随主。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得着生命粮，得着基督的生命，同时也被这棵生命树，被十字架来跟随主。那么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督的生命，这样一个生命树，被生命树，被十字架门徒的生命，那么一切的知识，各样的见识，不会让我们什么？让我们自高，反而让我们更能够知道神的心意、神的法则、神的方法，怎么去侍奉神。所以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二节，保罗就讲到当时他的同胞犹太人是什么，他们有什么热心，但什么不是按照真知识。他们有热心，但是没有真知识啊。那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哇，很爱主，很追求生命的道路，但是呢没有真知识啊，所以也产生很多的难处。所以你发现在教会历史里面，过去2000年，异端一定有个特点，他一定是比一般的基督徒是什么？热心的。他们是非常绝对的，非常摆上的，非常热心的。但是假如只有热心啊，只有爱神，但是没有真理的道统，没有真知识，很容易是什么？会变成偏差或是异端。所以如何在两方面平衡？所以单单我们看过去100年啊，因着五旬节运动，圣灵的浇灌，哇，其实五旬节的圣徒，他们信徒，他们很有热心的啊，他们拼命的传福音，但很多时候他们讲的真理就怎么会有点偏差的啊，他们只是很热心的啊，爱神啊，传福音啊，追求圣灵充满啊，追求些某方面的经历，但假如没有在正道上，在这个知识上来平衡的话，很容易也是什么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生命的道路、生命树跟知识树比喻成什么呢？就像火车的两条轨，火车要走在上面需要什么？一定要两条轨啊，否则都很容易就出轨了。我们需要追求生命，得生命的更丰盛，同时要追求知识啊，真理啊的亮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两方面的平衡，我们追求生命，这是我们生命的 对神的否认，我们需要得着否认的心，但是也要追求什么？真理的亮光。神用他的真理的亮光来引导我们，我们不单单得着心里的感动啊 ，heart knowledge， 我们也要得着什么 ？head knowledge， 啊，我们的头脑也要对神的真理能够有非常清楚的认知、了解、逻辑，啊，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不是单单只是我们心里面有这种经历、有这种感动啊、有这种亮光啊？这种火热不够的，我们需要也有真理的光，需要有头脑的知识啊。那么同样的，我们不是单单追求魂里面的知识啊，我们也要追求 spirit 灵里面的一个的经历跟看见啊。 not just soulbut spirit， 啊，因为魂常常代表我们的这个知识层面，啊啊，那么灵是指到我们内心的灵里的一个看见，真的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神，也需要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不单单只是得着，好像只是道理，啊 ，logos， 我们也要得着什么 ，rhema。神向我们说话，神向我们说话，在灵里面能够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啊，能够敞着脸得以看见神的荣光。那么同样的，不是单单只是外院的侍奉，我们也需要进入内室，能够面对面的朝见神，享受神，等候神，瞻仰神的荣美，这是属于生命的部分，经历的部分。也就是说，不单单只有马大忙事工外面的侍奉，更需要有玛利亚的这种的追求。玛利亚的追求是什么？安静在主的脚前，他亲近主，听主的道，跟主有生命的连结，爱的连结。所以我们从这位教父谈到这个知识树啊，跟生命树这两方面的平衡做一个应用。所以今天不晓得你在你的教会里面，或是你的侍奉里面，在你的追求里面，你是属于比较偏重哪一面？是生命树呢，所谓奥秘派、内在派，还是这个？追求知识树的福音派啊，而说灵恩派啊，灵恩派比较属于哪一边呢？比较属于这个生命树的啊，他们要讲经历，讲灵里的看见啊，听到神的声音，其实都是好的。但你发现过去2000年什么什么的派，基本上就是这两棵树不同的重点。但假如我们今天又有福音派的话语、知识、正道的基础，又有这个奥秘派、内在派的这种等候神、听到神微小的声音啊，这种内在这个至圣所的灵里的经历啊，又加上灵恩派的这种的啊圣灵的浇灌啊，能够遇见神啊，被神摸着啊，能够有这种方言的经历等等。这种跟神面对面的这种的 encounter， 这是生命上的啊，在魂方面的啊，在灵方面的，假如两方面都有，就是什么？这位教父所说的，其实神所做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的，福音派也是好的，灵恩派也是好的，这个奥秘派也是好的。神在地上所准许的所有的教会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所以下午这个曹毅跟我交通说，哎呀，假如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合一多好啊，把他这一份啊都能够凑在一起多好。 所以我们不要去否定知识树不好，也不要去说哎呀只有生命树好。所以这边有个生命树教会啊，有没有人吃生命树的？我会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也有很多是知识树的教会哈 很多福音派、纪要派的教会，但是是什么？这两棵树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所有的教会都是什么？都是好的。但是没有一个教会在地上是完全的，总是可能会偏某一方面。因为他有这个看见，就觉得哇，这个太宝贵了，就好像马丁路德看到这个基督的救恩，唯独基督，唯独基督啊，什么他都不讲，那的确这是很宝贵的。但是每个宗派他抓到一个呢，他就把这个就是把他这一生把他高举起来。但假如我们能够超越所有的宗派，也了解所有的宗派，把这些宗派都什么？集合大成，其实这个就是回到教父时代的教会跟道统。因为在原来教父时代里面，这多方面的真理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上礼拜不是画了个图吗？从教父时代，从第四世纪之后就进入黑暗时期啊，差不多1000多年失去了整个教父时代的道统啊，完全没有了。就好像一个人把一个喷手本来排得好好的一个很美的图画，结果他不小心散在地上，结果呢改造运动了，不同的改造家就捡了不同的几块，就凑了一下，结果又凑了几块，结果每个人都有他的一小块，拿一小份，但是都不是整个真理道统的 full picture。 假如把每一个宗派不同的领受都能够什么综合起来的话，就可能回到这个教父时代那个完整真理的道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学教父神学，了解初代教会那么重要？因为初代教会是非常荣耀的，非常福星的。想想看，在短短的300年，基督教传播得着了整个罗马帝国。你们知不知道当时在主后300多年，整个罗马帝国有多少基督徒？你们知不知道？从耶路撒冷12使徒、70门徒，到了主后300多年，你们知道整个罗马帝国最保守的估计有多少基督徒？你们知道吗？太少了。那有没有那么多？最保守的估计是5000万到7000万，5000万到7000万。你要想想，才300年哦。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而且是在被逼迫的情况里面，你想想这个增长是多少倍？你就从70门徒来算好了，或者说在马可楼上120人来算好了，你看那个增长是多少倍？5000万，最低的估计他们。这是历史学家的估计，不得了。所以让我们羡慕这初代教父时代的教会，这300年的道统，当时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他们的领受是什么？他们的看见是什么？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他们怎么侍奉的？怎么生活的？这个我们要了解啊！我们不是为了研究教父神学去研究，不是把它当个理论，我们是带着一个羡慕的心。为什么这300年的教会 so powerful？ 是否神只有在那300年动工，特别恩待他们啊？以后神就不动工了 ？No， 神仍然动工。我们的主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没有改变，是我们变了。我们没有照着神的话，照着神的道啊，照着当年使徒的教训啊，来怎么去生活、来侍奉。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使徒跟教父的这个道统。哇，假如我们真的是得着了、看见了，我们就知道怎么样去建立教会，怎么去传福音啊。在这末世的教会其实是一个 mirror image， 神要把初代所有的怎么恢复过来。所以幕后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话，你一定要最少 有点像先前啊，所以我盼望我们所学习的能够带来一个教父道同的一个福星，特别让我们中国教会呢，我们中国教会对教父对初代教会没有什么认识的，只是知道被逼迫被逼迫啊，寻道者的血是教会的这个种子啊，但是其实不是单单只有被逼迫，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各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去看见去恢复的啊。所以在这里这位教父把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的问题讲出来，生命树跟知识树的平衡。所以今天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对我们看很多书听很多的课得出很多的知识，但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同时追求，我们需要更多的读神的话，更多的祷告啊。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们同学弟兄姊妹，假如你不上班没有特别的原因，一定要尽量参加神学院的祷告会，我们一同来啊，祈以如的敬拜，我们来亲近神啊，我们有生命的追求啊，我们啊学习内在生活啊，无论在家里面在神学院在教会我们来操练啊。所以盼望我们在丰收的装备是有知识树也有生命树啊，两方面。当然这个生命树也是代表我们愿意被这个十字架生命树做主的门徒啊，有门徒的心智。好，所以关乎这个平衡的问题，这两个树有没有什么的问题或是回应？所以巴不得这位教父的分享，让我们对我们个人灵命的追求如何把它能够平衡一下。假如你是比较多奥秘派的，内在生活派的，多等候神的，那也不要否定这个真理知识的追求。但假如你是头脑派的啊，那比较注重知识的，那么也要追求灵里心里的遇见神经历神，不但是 head knowledge 也有 heart knowledge， 不但是有 light 有亮光，也有什么热火热的心。好， Phoebe，基督教的合理性 Christianity 是基督教的简写啊，所以在讲义上面你看到这个简写哈，这个是代表希腊文 Chris 啊，就是基督啊，就是啊，也指 Christianity 哈。
但是有人反对用这个，
对，因为他们以为这个 X 是代数的 X， 其实不是，是希腊文的 Christos。
Chris， 所以就用 X 来取代那个年的信仰，大概跟政治各方面的
就是看大家的 perspective 啊。他不懂希腊文的，他就可能把这个当作是代数的 X， 但是懂希腊文的人呢，他们就知道这个是代表基督 Chris，
就是 OK 就对了，可以用就对了。
但是怕别人误会，我们尽量不用了。就讲那么清楚 ，dialectics 就讲那么清楚，啊，所以他基本上是肯定知识树、善的果树的重要性，这两棵树都是好的，就是你要平衡的追求，还有先后的次序。假如你要先选择，啊，可以先选择的话，他的意思说你要先选择生命树，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讲太多的预定论啊、系统神学啊。马丁路德说这些东西千万不要给灵命幼小的人讲，否则好像让他喝了酒一样，搞得迷迷糊糊啊啊，就好像不需要传福音也不要追求了啊，一切都神预定了。所以他说很多的知识不能太跟他多讲，你说带他祷告就好了，读经就好了啊，带他等候神就好了，这些是最安全的啊。所以我今天就想到，其实这三个层面不单是说生命的根基生命树，然后知识树，还有恩赐树，特别 我们看到过去一百年的所谓的灵恩派，讲很多超自然的恩赐，疫病赶鬼，这个是要更后面的。但是现在常常是反过来的，很多基督徒入门是先追求恩赐，看到恩赐，哇，羡慕疫病赶鬼啊，讲方言啊，看异象啊，他从这个后面先入门，就产生很多麻烦了，所以他就不太会追求读经生命的改变，那就也不太会渴慕对真理的这种的解经啊啊啊，或是内在生活的追求啊，所以这三个层面呢，其实啊需要有很好的先后的次序。First priority 是生命，然后呢才是真理的知识啊，然后呢才是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应该是这样的次序的啊。假如你要反过来就很麻烦了，那你发现我们现在的所谓一世代，我们是告诉这个，因为透过网络，这些年轻人孩子会得到很多的知识，各样奇奇怪怪的知识，不应该那么快懂的所有的新知识，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怎么制造毒品，怎么什么他都会啊啊，他没有那种的生命道德成熟的话，所以做成各样的问题。所以其实今天的网络世界就像当年的老亚当一样，就是先知知识树啊，结果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假如我们这个次序是这样过来的，等到生命越来越成熟，就越领受更多的知识啊啊，更多的亮光。否则呢，没有一个成熟的生命，顺服的生命，一个爱的生命，这些知识呢其实就好像是一个重担在我们身上，我们越多知识反而越走不动啊，就好像大卫穿上那个扫罗的战袍一样，动不了的啊，就反而给我们压垮。我们需要有更丰盛的生命，要佩戴全副的军装，再加上 weapons 啊，武器啊，有疫病赶鬼这种的啊，这种的征战性的武器啊啊，有知识言语、智慧言语啊，启示性的恩赐，那就完备了。就说一个人有强壮的身体，就是有生命，然后加上他有军装，然后再加上武器啊，这个就是完备的啊。但你发现今天呢，这三样呢，好像每一个教会就是少一样、少两样的啊。很少三样都完备的，不然就先给你武器啊，一信主就让你追求圣灵的恩赐，一边赶鬼啊、看异象啊等等啊，给你很多这些啊超自然的经历啊的追求啊。福音派就是给你这个生命真理的造就啊啊。那么不同的教会好像就是啊，就是只是啊，有一样或是两样啊，就是很难有三样啊。好，那我们再下去看另外一个教父的作品，叫做《十二使徒遗训》。那么总共有十六章，我盼望你们回去上网站，或者说我会把这个的资料 email 给你们。你们回去看一看，你会发现哇，好精彩啊！写十六章啊，特别是讲到我们实际的信仰的道路、信仰的生活、教会的一些圣礼跟侍奉，都是很实际的一些教导。那这个 detect 或者应该读 detect 那么是在19世纪1875年呢，被人发现，然后被鉴定是属于主后130年到150年的教父的作品，所以是非常初代的一个作品啊，最能够反映出第一世纪教会的生活跟信仰的，他们是怎么生活、怎么追求啊。 所以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料啊。那么特别在第一章到第六章，它的重点讲到这个生命的道路，如何走生命的道路啊，所以你发现很看重这个生命树，如何走生命的道路。然后他在这个第五章啊，假如你们大家回去看看，在第五章呢就讲到这个死亡的道路啊，各样的罪恶的生活，各样罪的情况啊。但是在另外的五章他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生活啊，怎么追求，怎么来走生命的道路。那也包括了对登山宝训的解释啊。所以譬如说你可以看看在Chapter 1里面啊，他就讲到这个生命的道路啊，那基本上他就把这个登山宝训啊，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的一些重点他提出来啊。或许我 email 给你们哈、啊，对，你就打 detect 啊，啊，那你们讲义上面呢，基本上我是把网站这个把它让 Kathy 给你们 copy and paste， 但基本上只给你们 Chapter 1，然后特别是 Chapter 7，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研究。因为从第七章到第十章讲了三个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讲到这个洗礼还有禁食跟圣餐啊。那我们特别来看一下 Chapter 7啊，在我们的讲义上面啊。那我们可以先一同来读这段啊，很精彩，虽然短短的四节啊，给受洗有个很好的描写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七章。 But concerning baptism, does baptize ye, having first recited all these precepts, baptize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in running water. 这句话看到什么？第一，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啊。过去有些的宗派他们说 Jesus only 啊，受洗一定要奉只奉耶稣基督的名啊，等等这些争论，你就发现诶，初代教会很清楚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施洗。但是更妙的，他说要在 running water， 这个有些什么暗示呢？活水表示要在河里面了啊，好像是效法耶稣基督进到约旦河里面了。那这个还不太明显，这个浸礼跟点水礼啊。但再读下去呢，很多的解释的人呢，就越来越觉得初代的教会很可能是用浸礼的啊。我们再读下去哈、啊，看大家接不接受他这个推论。第二节他说 ：“But if thou hast not running water, baptize in some other water.” And if thou cannot baptize in cold, in warm water. 假如找不到 running water, 净水也可以，所以有净水教会啊。然后假如你没有办法接受冷水呢，那你就用这个暖水啊。那么假如两样都不行，那第三节最重要了，我们来看看这个 implication. But if thou hast neither,也不能进到这个温水里面，也不能进到冷水里面啊，可能因为健康种种的因素他没有说明。假如两样都不行的话，你就要怎么才要什么 pour water three times on the head， 才用点水礼。这表示说假如你把点水礼跟浸礼做一个对比的话，他把这个点水礼放在后面，假如前面的接种进到河里面啊啊，不能够好像受寒泡到水里面， 你们都不能够这样做，那么你们就只有取用点水礼。所以很多人读这段呢有这样的一个推论，但长老会他们还是觉得这个不是很 evidential， 不是很明显的证明。但是很多人读这段呢就觉得其实是蛮明显的啊，因为他在这里做了一个对比。But if thou hast neither， 然后呢就 pour water three times on the head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啊，所以意思是说 I baptize thee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给他浇三次水啊，每一次就是讲到父子跟圣灵的名。那再读下去更有意思，他们当初对受洗的安排。But before the baptism, let him who baptized and him who is baptized fast previously. 施浸的人跟受浸的人都要什么？禁食，都要禁食啊！啊，不是跑得快啊，是要禁食。And any others who may be able， 其他的人或者会众也最好陪着禁食。所以他们对这个是一个很隆重的圣礼。 And thou shalt command him who is baptized to fast one or two days before、啊、接受浸礼的人其实要被命令最少禁食一天到两天。所以也可以看到初代教会对禁食非常看重的、啊、就好像耶稣所说的，新郎在的时候你们不要禁食，但是新郎不在你们就要禁食。所以初代教会他们那个生命的能力其实他们很注重禁食、啊、那么究竟要浸礼 immersion 还是 sprinkle， 到现在是不同的教派还是争论 不同。但是有人就看这个原文 baptizo 这个字、啊、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原文这个字 baptizo。假如你查这个 baptizo 这个原文的希腊字呢，的确呢它有一个定义，就是 immerse and dying， 这个 dying 是指到 dy， 这个是漂染一个东西，是需要把它浸在这个漂染缸里面，不是因为你那个颜色要进去的话你要整个布放到里面，是 dye dye 让那个燃料能够泡进去的、啊、所以 baptizo 这个字当初在初代希腊罗马时代的确有个定义，就是漂染 immerse， 但是呢也有一个定义就是 overwhelm， 好像倾盆倒下。所以从原文呢其实也不能 conclusive，所以当然浸信会的就抓住另外一边说啊，你看 baptizo 这个字原文就是 immerse， 就是漂染，那当然要整个进去啊，不然怎么漂染，对不对？好，那长老会呢都说 no， 这个字原文也有另外一个定义是 overwhelming， 就是 pouring upon， 从上面倒下去的，所以点水礼也对。所以很难从原文在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很多的教会呢会用十二使徒遗训，但是也就是看你的 perspective 啊啊。那么当然我是比较偏向敬礼的啊，所以我是觉得好像蛮清楚的啊。所以我们下礼拜对对，所以下礼拜啊，在我牧养的教会呢有两位姐妹要受洗啊。那么当初呢因为两位都是蛮年长的，七十几岁，所以我就想哎呀体恤他们身体会不会等一下感冒还是怎么样，我说你们要不要点水礼。结果呢后来他们就跟我谈，然后也问别人的意见，哎，觉得敬礼好像比较 more meaningful， 比较有意思啊！啊，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就上礼拜就跟我说，王牧师，我能不能敬礼啊？我说好啊，假如你有感动要敬礼， 我当然是赞同啊，虽然只有一两位，我们也愿意大张旗鼓好好预备矜持一缸水啊，还要放进去，还要放走，然后我还要穿浸袍，还要整个也要跑进去然后还要找个助手啊，是麻烦一点，但是为了更合乎真理呢，我也愿意啊。但是在我过去牧养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也是年长的他们要求点水礼，我就先给他们点水礼，来另外一些比较年轻呢，我就带他们到后面的进食，所以两样都有。那使徒遗训呢，也是你发现好像 at your convenience， 就是假如真的没有这种 running water， 也没有河流啊，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浴缸了哈。然后我这次在广州给了十几个弟兄姊妹受洗，他们很聪明，他们不用浴缸，他们买一个那个小孩子游泳的那种游泳池，塑胶的游泳池，这个水也不错啊，可以放得那么高哦哈，然后蛮大的啊，我就站在里面，然后就把他们整个浸下去，然后我他们的水只到我这里啊，我就这样把它放下去，然后就拉上来啊。那么在那个时代啊，可能没有这种浴缸等等的设备，所以他说假如两样都不能有，也不能有河流，也不能有这个这种情况，就给他们点水啊，所以表示也是 admissible， 也是可以接受的啊，用点水礼。好，我们快一点就把这个看完啊，那我们还有几分钟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fasting。啊，基本上他们初代的教会是要求弟兄姊妹呢，每个礼拜四，都要收都要进食。我看一下，在 chapter 8 啊，你们回去看一下 chapter 8 啊，讲到这个禁食啊。 But for your fast let them not be with the hypocrites， 他提醒千万不要好像是这个好像这个假冒为善为了禁食而禁食。 For they fast on the second and fifth day of the weekBut do ye fast on the fourth and the sixth day？ 啊，要求他们呢，在第四天跟第六天来进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